清零是否明年底结束，封控至更多惨剧发生。中国富豪财富大缩水，杨惠妍跌得最多。中期选举前，美国人网搜最多的是乜嘢？中国恐陷通缩，专家话有助压制全球通胀。马斯克买推特后，特斯拉股价跌至17个月的新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9号星期三，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据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中共领导人正考虑逐步开放实行了近三年的清零防疫措施，但进展缓慢，重新开放或者会在明年年底。而在8号清零又让悲剧，重庆一个小区起火，封控阻碍了消防车救援，有人跳楼。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共官员已经越来越关切动态清零的代价，严厉的清零措施抑制了商业活动，令几亿人闭门不出长达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官方正在权衡封控和重新开放。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官员仍在谨慎行事，这意味着重新开放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时间表将延伸到靠近明年年底的某个时间。对境外的游客的入境管制可能会先放松。在国内，官员们已经通知一些零售企业最早可能在本月减少新冠核酸检测的频率，部分原因是大规模核酸检测的成本较高。尽管如此，领导曾认为今年很多防疫措施将保持不变。11月5号，中共当局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中共极端的防疫政策已经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人祸。最近一宗惨剧发生在11月8号凌晨，短片显示重庆杨家坪东元九城时光一栋高层住宅发生火灾，因为疫情小区全部封控了，火势过大，有人逃不出来，要从楼上跳下来。消防车来到亦入不到去，消防员要先搬开封控的铁板，居民能够听到哐哐声。而在封控的初期，大家就对高层发生火灾后的逃生有所担忧，而现在担忧成了事实。近日因动态清零政策造成的悲剧还有很多。日前一名情绪近崩溃的货车司机的短片在网上热传，短片中的司机说他撕毁了车门的封条落车去厕所，结果被要求自费隔离7日，一日的费用是75元人民币。卡车司机的遭遇引发网民的同情，在微博阅读量破亿，并在11月8号登上热搜榜。之前封控造成的惨剧已经引发民怨沸腾，例如封控近三个月的呼和浩特一名女子跳楼事件，封控两个多月的兰州一名三岁男童因不能够及时送院而死亡等等。而封城近一个月的郑州11月6号一日就传出了五个跳楼的消息。同时网上大量的短片和图片显示，在中国各地都有民众因没戴口罩或者违反防疫封控政策遭到重罚、殴打甚至被拘留的案例。但是中共高层却丝毫没有受到防疫措施的制约。中共高层在接见外宾并密集外访时都没有戴口罩。北京11月6号早上举办了万人马拉松，几万人群聚，很多人亦没有戴口罩。对此民众批评只去州官放火，而百姓不能够点灯。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8号对大纪元说，中共为了达到对整个中国社会进行服从性训练，层层加码，各级各部门都有自己的一套土政策，对老百姓进行奴隶性的人身限制，剥夺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即使背离了防疫的初衷和目的，他们亦要一如既往地将它贯彻到底。但是当他们为了某些特殊需要，比如说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国政要或者要搞一场大型赛事，这些涉及他们面子和宣传效果的事情，他们就网开一面。 所以这个是典型的人治状态。11月8号公布的胡润百富榜显示，今年大陆超级富豪的财富大缩水，达20多年来最大跌幅。胡润百富榜显示，中国富豪排名前三名的依次是钟闪闪、张一鸣、李嘉诚。中国富豪们的总财富是 3.5 万亿美元，下降了 18%。中国富豪一共有293人财富缩水，其中上海富豪财富缩水人数最多，占 15%， 其次是北京，占 11%。 胡润百富榜的主席 Rupert Hoogerath 说，今年是过去24年来胡润中国富豪榜的最大跌幅。榜单上财富缩水最大的是碧桂园背后的女商人杨慧妍，她的财富减少了157亿美元。腾讯始创人马化腾的跌幅第二，减少了146亿美元。字节跳动的始创人张一鸣和宁德时代的董事长曾玉群，他们的财富都下降了 28%。 阿里巴巴始创人马云在排行榜上跌了四位，目前排行第九。胡润说，今年传统行业的财富增加明显，很难想象到一个科技发展这么快的时代，中国首富是做矿泉水的钟闪闪，而李嘉诚五年来第一次超过马化腾，养猪的秦英林首次超过马云。胡润说，通过房地产致富的企业的数量持续下降，从20年前占胡润中国富豪榜的 50%， 下降到10年前的 20%， 5年前的 15% 和今年的 10%。美国中期选举8号展开，在这个期间美国民众最关心的议题是什么呢？美国媒体 Axios 统计了美国谷歌搜索话题的种类，其中显示全美国关注最高的议题包括就业岗位、税收和薪金，而这些意味着美国人最关心的是高通胀对民生带来的关联影响。另外，有关川普搜寻数量近日有所提升，远超拜登。共和党将高通胀、经济和失业作为主要议题，外界分析这个是共和党近日民意再度回升的原因，而民主党人将大量资金和注意力集中在堕胎权上，用这个作为首要的竞选讯息。尽管堕胎权的热度已大不如前，但上个星期搜寻堕胎相关的主题有所增加，从第19位升至第14位，这个或许对民主党稍有帮助。和俄乌战争相关的议题进入了前10名，但排名有所下降。中国问题的热度位高第6位，热度亦有所下滑，这显示出中期选举更加倾向于内政而不是外交。报道发现，关于川普的搜索量在近日走高，远远超过拜登，排名分别是第4和第8。这个可能和川普准备参加2024选举有关。皮尤研究中心在10月中旬的调查显示，近 75% 的受访者担心食品和消费品价格、汽油和能源，还有住屋成本也是主要的问题。一些农村地区的选民和蓝领表示，他们感到被华盛顿的政客遗忘，因为他们追求的事务和美国人的生活完全脱节。50岁的俄克俄选民史提芬斯 Carrie Stephens 和 BBC 说，目前政府官员不在乎俄克俄的普通百姓，他们在乎的是一些不接地气的事情，比如推动普及他买不起的电动车。民主党政策师卢克斯 Mike Luce 说，民主党人本应该出去谈论通胀和经济，掌控这一场叙事，但很多参选人一直都是只将焦点集中在堕胎问题上。我认为避开这个议题是民主党做得最恶劣的事情。据彭博社报道，中国正在面临陷入通货紧缩的压力。报道指出，中国10月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和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可能同步下降，其中大宗商品价格亦下跌。数据表明，因为严苛的防疫封控措施导致消费疲弱， 出口需求下降，房屋建设继续萎缩。根据彭博社对经济学家的调查，十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可能在近两年来首次陷入通货紧缩。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婷向彭博社表示，中国正在陷入通货紧缩的漩涡，通货紧缩会进一步伤害企业的利润，但其他国家的消费者和央行可能会欢迎更便宜的中国出口产品，因为他们正面临更快的通胀压力。和其他大多数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涨幅一直很低，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需求受到抑制，导致价格上涨乏力。价格下跌的因素之一是一些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房地产的低迷亦对重工业价格造成了压力。彭博社经济学家朱奕在一份报告中说，水泥价格的下降尤其是引人注目，在九月份下降了10%之后，十月水泥价格下降了30%以上，包括石油和煤炭在内的上游产品价格大多收窄了涨幅或扩大了跌幅。标普全球评级公司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高路易 Louis Kuitz 指出，国内需求的进一步减弱有可能导致通货紧缩，特别是如果这个和能源和商品价格的下跌相结合，这个是一个问题。他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通货膨胀的世界里面，这个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全球首富马斯克宣布收购推特后，他旗下的特斯拉的股价一直下降，星期一更是跌破200美元大关，创下17个月以来的新低。特斯拉星期一跌了 5%， 创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亦抑制了标普500指数当日的涨势。星期二开盘，特斯拉继续下跌，之后有所回升。特斯拉今年大多数时间都是表现疲弱，自从马斯克宣布要收购推特以来，特斯拉的股价下跌了超过 35%，远远超过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同期下跌大约 18%。 在马斯克表示要收购推特后，特斯拉的投资人就担心马斯克管理太多的公司，希望他多放心思在特斯拉上，特别是特斯拉正面临很多挑战，包括通货膨胀、汽车需求放缓以及供应链问题，还有原物料成本处于高位。但业者对特斯拉的前景仲是看好。日本经济新闻分析，尽管材料成本飙升，但特斯拉每辆车赚的钱是丰田车的8倍。在投资者大会上，马斯克称特斯拉仍然打算开发比入门款 Model 3 更便宜的电动车，并重申每日产能40,000辆的目标。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